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
平安。
很感谢神，今天我能来到大家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爱，神在我身上奇妙的作为。我来到这里非常高兴，我看到很多我熟悉的朋友，还有很多我不熟悉的朋友，但是我知道每一个坐在这里的人都和我一样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坐在这里。还有人大概现在还没有认识神，还没有信神，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但是我相信你今天坐在这里就已经蒙了这个恩典，因为是神爱你，邀请你的朋友邀请你来，是神的爱在呼唤你。所以我非常高兴看到我而且我真切地感觉到是神在这里，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相信这个团契是蒙神祝福的团契，非常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刚才丽丽的介绍我也是非常感谢。需要纠正一个地方的是，我从来没有打过一天工，从我信主以后我没有拿过任何学校的奖学金，也没有拿过任何教会的奖学金，完全凭信心仰赖这位信实的神。到今天我没打过一天工，没拿过奖学金，我从没有缺乏过，所以很感谢神，这是一点啊。另外一点，我和我先生没有分别五六年，是分别了4年零11个月，他们在9月2号会来到这里啊。我想这两点哈，很感谢神。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神在我身上的作为。那么第一个方面呢，我就讲一讲我为什么要信。第二个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信主以后我生命的改变。那第三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最深切的两点体会。那么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方面，我为什么要信。我先说说我的背景。我是出生在中国大陆，我出生在黑龙江一个军人家庭，我父母都曾经是军人。可想而知，我从小所受的教育，从我躺在床上听故事的时候，我听的都是革命战斗故事。然后我上学和大家一样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所以家庭背景教育背景都是没有神的，是共产主义教育。那么所以我信仰背景呢，自然是信共产主义。所以我信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说我是对共产主义非常的信。要说非常的信可能也不大容易形容哈。丽丽我记得有一次她问我，她说怎么单选你当人大代表呢，为什么为什么呢？我也说不大清楚，但是呢我只知道那个时候呢，我想为共产主义理想去死，我非常想。我从12岁的时候，在我读刘胡兰的故事的时候，我就立志，那个时候我就想当共产党员，但是太小。那为什么信到这个地步哈？就是说你一个人，你老想为一个信仰去死的时候，你的行为一定不同，是吗？所以我在13岁的时候，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13岁的时候和我们的老师一起去高年级同学家里动员他们上山下乡。那个时候呢还轮不到我，刚上中学，那每个学校必须得把这些知青动员下去，否则这个学校领导大概压力太大，会受到批评。那我和老师带着我们几个班干部就去动员这低年级的，动员高年级的，让他们下乡。那我去动员的时候呢，有的人就是不愿意去，但是有的人确实家里非常困难，看着难处非常大，可是我们老师还是带着我们就在那儿讲一天到晚上让他去。那后来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凡是党说的，凡是毛主席说的，所有的话都是对的，说的一切都是对的，所以那上山下乡一定是最对的，那是最好的。 所以我想说他们不愿意去，我就跟老师说我愿意去，我替他们去行不行。老师说你不行，现在太小，你起码再过30年3-4年时间。我那个时候，我说那个时候才响应毛主席号召太晚了。我就领了我们邻居一个女孩子12岁，我带着她写了一个纸条压在我们家玻璃杯下边，告诉我父母说我现在响应毛主席号召下乡去了，去哪儿不知道。然后我带着她就去了火车站。我等我父亲看到纸条掉了一台摩托把我们追上的时候，我已经到了另一个城市的火车站，准备换另一辆火车走了，然后被我父亲追回来了。所以呢，在我长大以后就更是这样，越来越严重。所以我20岁的时候，我终于成了共产党员，而且我常常找机会想为党牺牲，但是没有找到。那我例子就不举了，那举起来太多了，就太多这样的事情啊。一个人的工作态度，不计时间，不计报酬，不分昼夜啊，不愿意别人不愿意干的活我愿意干，就所有的这些。所以呢他们让我当劳动模范啊，这个先进生产者，出席省的学理论先进个人标兵，很多头衔啊，然后人大代表等等。而且呢提干，就是从我19岁的时候就被提拔副科级团总支书记，然后团委组织部兼宣传部部长，那头衔好像蛮厉害的。可是就是一直是这样。那么说这样一个人，你为什么放弃党来信神呢？因为党是在人的控制之下，所以它不是永恒的。凡是人控制的东西都不是永恒的。不是说这个理想不好，这个理想仍然很好，今天听起来也是很美。可是呢，凡是人控制的，人都是罪人，人都有问题。所以这个再好的东西在人手里都会变样。那毛泽东他自己说过的话，我想大家可能都记得，他说意见相同的人要团结一道工作，意见不同的人也要团结他们一道工作，大家可能记得。可是他自己做不到，他对刘少奇所做的是完全相反，和他意见不同的置于死地。所以人控制的一定有问题。那么后来党慢慢出现问题了，第一次出现的是林彪事件，我那时候很小，但是我父亲的抽屉里有的时候有内部文件，我会有的时候偷偷的看他的内部文件，我会看到一些，但是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后来就四人帮事件，那这两件事件我觉得在全国每一个人的心中都会有很大的震撼，特别是共产党员的心中。其实有很多的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怀疑党，放弃这个信仰。我记得当时在林彪四人帮这两件事件以后，我父亲他有一次也是跟我谈，我觉得他也是在考虑哈，他党龄那么长，他参军那么早，可是他已经在考虑。可是我呢非常坚定，然后我跟我父亲说，我说党还是好的，既然党能清除林彪和四人帮，说明还是好的。所以只是他们不好，他们把他们除掉了，党还会好的，党是好的，他们不好。我还比我父亲还坚定。那个时候我是这样的，但是呢我越被提干以后，我上到上层以后，我有更多的机会看到一些腐败的现象。后来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也有机会跟大家一样考大学，然后又读研究生。那整个这一段的过程，我越来越多发现腐败越来越严重，但是我心中始终不能放弃这一个共产主义理想，这个希望，我心中还有一线希望。我还希望党能纠正错误，能够清除官倒，清除腐败，有一天会带领人民走一条光明路，我一直是这样相信。可是呢，在89、64的那一天晚上，我当时在大连，我和我先生听到美国之音和 BBC 里面出来的那个枪声，就是路的枪声，整个的实况，然后包括那个枪声，我听到那个枪声的时候，当时我怀孕5个月，我和我先生抱在一起哭。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我整个的心碎了，我这个理想被那个枪声也打碎了。那个时候人绝望到极点， 我当时记得我先生说了一句话，我就现在还不能忘。那他说孩子死就死，当时我是怀孕5个月，他说孩子死就死了。因为当时那个情况呢，就是说秦纪委还没有最后表态，那当时觉得说如果他不表态，各大军区都像他一样，如果拉出来支持学生的话，可能形成军阀割据，如果这样那就会出现战乱。所以他这句话说，如果出现战乱，孩子死就死了。他是跟我结婚的时候他已经33岁，然后我们结婚5年才有这个孩子，他是38岁。他特别喜欢孩子，那么盼望那个孩子，可能那个时候他听见那个枪声的时候，他说孩子死就死了，不自由无宁死。然后他说他们这一代一定比我们更差，不会比我们好的。那当时是人绝望到这个地步。那当时我自己呢，我是马上那个枪声一响，我的第一个反应说党完了，党完了，这个我这个国家没有好，我是这样。然后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我已经没有什么信仰，就是我不能相信任何东西。我觉得从那以后，我除了我自己以外，我就不想再相信任何人任何事情。我觉得我信了这么多年，信得这么真，我愿意为之而死的这一个信仰，原来是一场空，是一个欺骗。所以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选择个人奋斗。我开始考外语，考 GRE， 考托福，考 EPT， 最后有一个项目，国家教委派出一个项目叫教师培训项目。那我通过这个外语考试以后，92年10月来到美国。那我是在这种的信仰的背景之下来到美国的。我们当时呢是有18个人一块儿来到美国，在 Northridge 那边，那 Northridge 叫 Cal State Northridge 大学，我们在那里做项目。那在那里那个大学旁边有一个教会，就是古区国语浸信会，是许中生牧师在那边。当时我们来的第一周，就我们这18个人就都被接到教会去，来好几台车，我们都糊糊涂涂就都上了车，然后一起就都拉去。拉去以后呢，当时想呢说看看美国的华人都干些什么，也可以。当时去那个教会，刚才像姊妹分享的，觉得都很好，那个人非常亲切，非常真诚，和蔼，这是我们在国内很少见的。然后呢也看那个听那个音乐也是很好听。但是当时我在教会里我最反感的一个人是那牧师。因为那牧师呢他就说一句话，他反复的别的话大概我听不懂，我也记不住，所以那句话呢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就这句话。然后当时呢我说光一说神其实我就心里有点难受，我就不乐意听。然后他又说又真又活，哎呦，我说这如果活你不站出来看看吗？我就不站出来。所以我就想，当时我心里我就说这个人呢大概是找不着工作，就饭吃的，然后愚弄这些没有事儿干的。然后我去了几次以后呢，我就坚决拒绝，我就再也不去了。我说我再也不能为这件事浪费时间，然后我就不去了。那其他的那17个人呢还是去哈，一来接着去。然后我就笑话他们，我说你们哈不信你们还上教会去吃饭去，我不信我那个饭我也不吃。然后就很坚决然后这样但是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虽然我不去，可是呢那个教会没有放弃我，我想是神没有放弃我。有一个姊妹叫陈先瑞姊妹，她常常跟我打电话。那我是当时住在一个美籍的犹太人家里，帮忙做点家务，然后吃住不用花钱，我白天还去上课，就帮他做点零碎的家务。当时呢他就给我打电话跟我联系，他每次跟我联系的时候他知道我是非常排斥而且非常坚决，所以他一打电话的时候他先跟我说赵丽，我这回打电话不是叫你去教会，我是想问你需不需要帮助，要不要买菜，或者你用车我可以开车。当时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呢，我每一次心里都是有点内疚，我觉得我对他不太好，我是觉得这个人非常好，每次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都有点内疚。可是我又一想呢，在这个事情上确实不能心软， 而且我不能因为同情一个好人而接受一个假的信仰，第二次再错不可能。我说我还是坚决拒绝，就是不去。这时候就过了几个月时间，一直到93年的一月份，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93年的1月23号，是中国年。那天我在那个美国人家里，我觉得我很孤独。那一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想家，我觉得是过年了，就心里很孤单。然后到上午10点多，他就打个电话给陈玄丽姊妹，他说今天是中国年，我想请你吃个年夜饭，可不可以？那当时我就想吃年夜饭可能不会讲到，那我就答应了。再一个我挺孤单，我说我去。然后晚上他先生就来接我，我到他们家一进门呢，一看就是已经有其他7个人都坐在那儿，都是我们这18个人里的，已经坐好了。他们那天呢是把我们这18个人每个人都请到了，我想可能呢教会分工了，所以呢做了很多那个好吃的东西，他们家自己做的，然后就让我们就是尽情的吃完以后呢，聊完了以后又给每个人用那个 meal box 啊，就是那饭盒，每个人装一盒让回去吃。然后我就说我不用装，因为我是包伙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把我的皮包拿过去，然后就把各样的那个糖果捡一点往我的皮包里放。当时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我就突然心里动了一下，就像砰一下的，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能有这么多爱，而且他做那个动作非常自然。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那个动作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动作，而且在灯光下我看见他那个脸非常的安详，非常的自然，然后我就很感动，我就觉得这个人身上的爱实在是多，不知道是哪来的。然后以后他们告辞了呢，他就说赵丽，我可不可以留你多坐一会儿，因为其他人我都有机会，只是你太忙了，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四律。大家都看过那4个属灵定律的小册子，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四律，但是呢我就被他这个人感动，我就没有拒绝，我说好。然后我们俩就坐下来，他就跟我分享，当时他讲的什么东西我其实并没有真正听下去。我当时呢坐在那儿，我就想这个人确实是一个很有爱的人，我在想。可是呢有一句话他问我，我听到了，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句话我听到了，当时呢我就回过一看他的脸的时候，我想说我不愿意，因为我心里边不懂这个，我还不想接受。然后呢我一看他那个脸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脸上整个从里到外透着一种真诚，一种完全是为着你好，所以当时我就无论如何说不出来那个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就说我接受。我也完了，我说完我接受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反应比我还高兴，他一下就站起来，然后他就说你快感觉感觉你有什么感觉。当时我说其实我心里没感觉，我又怕说没感觉他就是挺失望的，后来我说我这哈比较踏实了，因为主嘛，因为我主了，我想可能会挺踏实，我自己想的。然后他就以为我踏实，把我送回去了。送回去以后我的生命没有什么改变，因为我的心其实没有打开，我当时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说不出那个字来，所以是这样的。然后回去以后呢仍然还不去教会，一次也不去，然后也没有改变该痛苦还是痛苦，和神没有联系。那这时候呢就从1月又到了3月份，我们那个项目呢在那个大学就结束了，后6个月的项目要到 Cal State Fullerton 来做，所以3月6号我们离开那里要到这边来。那到这边来之前的2-3周，我就给这个大学的国际学生办公室打电话，我说请你帮我找一个美国人家庭，我愿意住进去，学外语。然后他们呢就是专门有做国际学生福音工作的，把我介绍给基督徒了一对家庭，一对年轻的基督徒，美国的基督徒，非常虔诚。他们呢就在我来之前2个星期就把我的名字拿去教会祷告，然后他们也为我的名字，这对夫妻天天就为我的名字祷告。那2个星期我住进他们家的时候， 就是觉得很奇妙，他们就邀请我去教会，去那美国教会，我就同意去了。然后呢，我当时呢又是一个人住在，没住在公寓里，住在美国人家，又是很孤独。当时我就想找书看。有一天我就去我的书箱子里去摸书。当时呢，他们那个教会送给我们一本《荒漠甘泉》，一本圣经，都是简体字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带没带的，因为对那些东西我当时不感兴趣，所以我已经不知道我是不是放进我的书箱子里。可是那一天我伸手一摸的时候，我就摸到圣经，非常奇妙。我拿着那个圣经，这一次我一读，我就完全能读下去，因为圣经我以前读过，就是在那个他们给我们的时候，我有翻一翻圣经。那当时呢，我想说不翻的时候我的反感还小一点，我这一翻我就更不能信了，因为实在是耸人听闻，尤其是那个新约里那个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啊。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就不饿，然后信我的就永远不渴。当时哈，我怎么也不能理解，我说这个就根本就是也不能说吃一顿就永远不渴呀，也永远不饿呀，这都是不可能的呀。我就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不信神的人，其实我们读不懂圣经，以为他说的是维持我们肉身生命的那个粮，那实际上不是，是属灵生命。那信主以后，信的人才能读懂圣经，不信的人连圣经都读不懂，这是真的。所以当时我看了那个，我说我只能多吃，不能少吃，少吃就饿，不吃绝对不行。所以我说这圣经啊，要是让人信，那么你就写的合情合理一点。你看你弄一些人写这些东西，让人一看就不能信。其实呢，我们想一想，要让人觉得合情合理是非常容易的，可是圣经是神的话，他不能照着人合情合理去写，那就是假的，那反而是假的，圣经才是真的。可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我一打开，我完全就能读下去，非常奇妙。而且我读下去就放不下了，我连着就把那四福音那四本全读完了，用了1天多的时间我就读完，很有胃口读，然后第二天再往下读，读别的，这样就连续能有好几天的时间是这样。然后到3月20号那一天，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了。那一天呢，早晨起来5点钟，因为那时候我都是起来跑步，所以早晨5点钟我醒了，我看一下表是5点整。当时我就觉得我的心里非常的难过，7上8下，我就觉得什么，就那种感觉，就是我到美国来的一切计划打算，所有的希望都没有实现，就前途茫茫，就那种感觉，什么都没有希望。当时就是我就觉得，我如果这一天，我现在如果起来的话，这一天我都要生活在那个阴影之下。我当时默默地做过一个祷告，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从来没做过祷告。那次呢，我就说，我说上帝啊，如果你存在，你现在就让我睡觉，我就说这样一句话。然后非常奇妙的是，我就睡着了。睡着以后，第二次我醒来，我一看表，7点整。那我就睡了整整2个钟头，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第二次起来我非常的高兴，非常愉快。当时我就马上，我说我这2个小时在干什么，我就马上回忆。当时呢，我就回忆出来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当时就像一个电影一样就在我眼前出现了。出现那个梦是什么呢？就是我从小到大我生活当中所有的成功点，所谓成功点没什么大成功，这成功点包括小时候受老师表扬，作文得奖啊，这个包括以后入党啊，提干呐、当劳模啦，当人大代表啦，上大学考研究生结婚生孩子，很快就过来，都是好高兴的事儿，都是我比较风光的，比较受肯定的，就是这样一一的出来。出来以后呢，就有一句话出来了，那句话是这样说的，说赵丽，你取得这些不是你的能力，是神爱你。当时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呢，很清楚很清楚，但是我以为是我想的，所以我说是， 如果平常人说你取得这些不是你的能力，我不会服气的。可是当时我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我心里就是非常服气，从里到外我就服气。我说是的，因为有很多人比我聪明，比我能干，在我身边就有，可是他们没有我这么多机会，我比他们成功的机会多。所以我相信是命运爱我，我把神就改成命运了。然后我就起床把这个记在我的日记上，把这句话记在我的日记上。但是我不承认是神爱我，因为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存在。虽然我读圣经能读下去，我还是不相信，所以我说是命运爱我。那这样接下来两天我就活得非常的喜乐，就是非常愉快。所以后来我就知道，一个人有感恩的心的时候，你会活得很愉快。所以那两天我就这样活得很愉快，不管是对着神对着谁，只要是有感恩的心，你都会活得很满足。所以那一天那两天过去以后，就到3月22号那一天早晨起来，又是一件奇妙的事发生了。也是早晨大概6点多钟，当时呢我一睁开眼睛就有一句话断断续续的就出来了，说赵丽，神不让你现在回去，他要让你等到中国大地能够自由传福音的时候，他要让你去传。那句话呢不像我现在说的这么完整，断断续续的出来。当时呢我觉得这句话呢，我就不敢确定是我想的还是出来。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这几天读的圣经太多了，我脑子出现幻觉，所以都是这些事嘛。我想说不用管他，这根本和我没什么关系。后来我就去洗澡，那他们美国人都早上洗澡，我和他们一样。所以我在冲的时候，冲水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再一次出来。那么这一次出来呢，那个声音非常的清楚，而且呢有几个字，就是中国大地那几个字，一字一顿，而且带节奏的，就是说他要让你去传，也是带节奏的，就刚刚刚刚这样出来。所以我就突然我清楚这是在有人讲话，是绝对是说话，这个绝对不是我自己的话，而且也不是我的意念。当时我有了这个，就是绝对是有人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突然出现一种恐惧，而且是非常的恐惧。我当时就觉得说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窥探我，我看不见他，但是他能看见我，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恐惧的。然后我就赶紧出来，出来以后我就在门后还有床底下我就看有没有。实际上呢我心里也知道不会有人的，因为我清楚那个声音是里头来的，它不是外头的一个声音。可是人就是非常控制不了自己， cannot help， 你就一定要找，在那个找，到处找，但是没有，我也知道没有。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我就骑着自行车到学校去找曾经就是我们那18个人里头，这个时候已经有10多个信主的了，呵呵，而且受洗的好几个了，都是秘密受洗的，谁也不知道的那种，但是传来传去也都知道了。当时呢就有一个我的好朋友，他从安徽来的，我们一块儿做这个项目的，他比我先信主，而且他信主以后就是常常的跟我传福音，可是我都没有接受，我常常笑他。然后他呢我就去找他，出现这个事情我就先去找他。当时我在实验室里把他叫出来以后，我就说你们的神跟我讲话。然后他说讲什么了，我说他说到中国能够自由传的时候他要让我去传。然后他非常高兴，他说会的，中国会有这一天，这一天不远了。当时我看着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像那个江姐说快解放了。所以我还是不能跟神联系，我觉得挺可笑。我说怎么我能传呢？我说当时我说你大概你也还是不清楚，你也没信多久，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回去了。然后我就回去，回到家里这一天还是害怕，就是恐惧，就是老觉得有那双说话的那双眼睛一直在看着我，就是这种感觉。一直到晚上我就给 Northridge 那个姊妹陈先瑞姊妹打电话，我就跟她讲了我的整个遇到的这件事。然后她听了以后啊，她就在电话上笑起来，而且笑出声来。那个姊妹是非常文静的人，她笑从来没声音。 这次他笑出来我非常奇怪，我说你笑什么呀，我说我非常害怕呀，你没什么可笑的。然后他说赵丽啊，被神拣选是很荣耀的事情。我说那能行吗？他说拣选谁就拣选谁吗？他没征求我意见呢，我还没决定信不信他呢。我当时，然后他说神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然后他说这样吧，他说你就近找一个牧师去问问，因为呢我离你太远，你去问问，这样你就他们会给你解释。他说我相信神是说话的神，因为神是活的，但是呢我们不常碰见这种事儿，所以呢那个牧师他们能给你解释清楚。那这样呢我就是想当时就想问我牧师。当时呢我们那十八个人一到这个那个大学富勒顿那个大学的时候，有四个教会全来关心这十八个人，都想带我们十八个人信主。四个教会都是华人教会，他们那些弟兄姊妹和牧师都给我留过他们的电话号码，可是我从来没打过。而这次呢我就想到一个何师母，就是何志勇夫妇哈，他们是传道人，我就想到他，我就给他打一个电话，我说我有一件事想请教你们，可不可以？他们说他就说好，我明天下午来接你。这样我就等到第二天下午一点钟他没有来，电话铃响了，然后他说赵丽我不能来接你，因为我的皮包丢了，他说我现在要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请你为我祷告。他最后就说这句话，然后他就放了。当时呢我的感觉就是很有意思，我说那为什么单在这时候丢呢？就是如果是神是真的哈，我说你不是想到处找人给我传吗？那现在我已经想要认识你了，你这可是你自己出的错，可是我和我没什么关系。我说我哈，信不信是无所谓啊，你反正你是你老要找我的，你老找我，我当时这样想。然后非常奇妙，我当时就想睡觉，然后也睡不下去，我想看书也看不下去，就是心里就是有事情似的。然后当时我就我说那既然他说了让我为他祷告，我就突然想到那句话，我说那我就祷告一个试试吧。我就站在那个窗前，当时我就望着外边那个天空，我就说我说上帝啊，你若是真的，你真想帮助我的话，你就叫这个何师母把那皮包找到。然后我就说完以后呢，我看着天，我突然觉得这个话好像说给空气听的，他有没有不一定，另外他在哪儿不一定，这功夫听没听见不一定，另外呢就是说他听见了，那么多人都丢东西都祷告的话，我说他不知道能不能忙得过来，当时就是这样。然后接下去还是做不下去任何事情，非常奇怪。然后就是再说一遍啊，再捣鼓一遍，说让他帮着找到，这样说了很多遍了。后来就到下午四点多了，然后我说行了，我已经尽了心了，我去做饭了。然后我就淘米，那个米刚下进锅里，电话就响了。电话铃响了以后，我拿起来我就说找到了，他说没有，我说完了，不灵。然后他说我很感谢神，我所有的东西都看守掉了，没有受任何损失，我现在就来接你。这样我就跟着他去到他们家。一进门的时候我就发现他那个 Ansemer 信里有，我说你有 message。 那一听呢，那里边就说他的名字，他叫佩然，说佩然有人把你的皮包送到我家来了。当时我就跳起来了，他也跳起来了，当时我跳起来的时候我就说听到了。然后他说听到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讲了这一段我祷告，然后他就说赵丽，这个皮包是神为你找出来的，因为我对我来说意义不大了，没有什么损失，也是一个旧的很小的皮包。他说但是对你来说，神就让你看见他是活的神，他是真的神。那当时呢我也觉得是很奇妙，我现在讲的时候也许你们不是没经历过这件事的时候都可能说是偶然的，可是我当时是在那一个亲身的经历里面，我就知道不是偶然的，因为我祷告了。若是我不祷告我也不会服气，可是当时他说这句话，神是又真又活的，我完全没话。所以从那以后 又过了一个阶段，这中间又发生几件事，我今天不能完全讲。那这样呢，我就真正的打开心，接受主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大概就是到四月份，就是那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真正的悔改，信主。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信。我为什么要信呢？神的恩典，同时神是真的，所以必须信。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面。我想时间是比较这样。我第二方面我想我就不说了吧。第二方面那我就简单说说我信主以后的变化啊。一个人哈，真正有一个新生命以后，你整个的生命是一定会变的。你若是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以后，不变是不可能的，是一定要变，而且那一个变是整个的翻转一样的变，是整个价值观、整个的哲学完全变了。所以我信主以后就是这样，而且就是在那个我说的我信主以后，这个几点变化都是我最初那个阶段的变化，因为我这四年的变化那讲不完，所以我只讲我最初的几点突出的变化，有这样三点。第一点呢，我当时信主以后，我是第一个感受我变了，是变得非常的平静，也就是基督徒可能常说的平安，就心里非常的平静，心里非常的平静。我从来没有这么平静过，因为我是属于比较能自我设计的人。我们当时在大陆有一个词叫自我设计，我是很能自我设计的。但是我活得很累，而且我设计的呢基本上也都实现了，就是我人生的路走的也大致是照我所设计的差不多。比方说我连我后半辈子要做什么我方向都定下来，然后怎么样能评副教授啊，国家级一篇，省级刊物三篇，我都准备差不多了，所以后半生的路我基本上都知道了。可是我活得非常累，但是我信主以后呢非常奇妙，我十天以后的事儿我完全不知道，可是我不累，那个时候就完全有指望，真是有指望，知道他掌管明天，完全轻松了，完全轻松了。所以我们常常听基督徒说说你要照例毕业以后你干什么呀，你不知道，看主怎么带领。很多基督徒，我那时候没信主的时候，我听他们这么说我就说消极，这种人生态度，你啥都不知道，你都等着神给你掉馅饼。我常常笑话他们基督徒消极的人生态度，你得去做呀。其实真的不是，真是不是。我真正信了我也变成这样，我就问明天，其实我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但是有神和没有神不一样，非常平静。然后第二个变化呢是愉快，也就是基督徒说的喜乐。这是基督徒的特质，就是喜乐。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愉快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高兴。我以前在我没信主之前，我看见美国这蓝天，我仰望蓝天的时候我会流泪，因为我看见那个天我觉得是美国的天，和我没关系，那天是蓝一点，污染处理的好一点，可是呢它不是我的。然后我看见那些凡是美好的东西我都会难过，那些花呀树啊我都会难过，我觉得那些不属于我，属于那些成功者。什么是成功者？有房子，有汽车，有绿卡，有好的工作。所以我这么大个美国我没有立锥之地，什么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看见那些我觉得我也不高兴。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路上散步的时候，我住在安德海姆，当时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那浇水，浇那草，然后他就跑过来问我，他说 Are you OK? 然后我说 Yes, 然后我就往前走，往前走呢他就扔下那水管子，他又过来，他说 Are you sure? Are you OK? 所以当时就可想而知我给人家的印象大概是长什么特殊大病，或人要自杀，他想给我打911的，我想那种的感觉。可是我信主以后我觉得一切都变了，真是变了。 我看见蓝天我高兴，我觉得那是神造的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份。我看见那些花那些树我也高兴，我觉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神造的，赐给人享受的，特别赐给那些神的儿女享受的。他不会因为我的钱少爱我少一点，可能更多一点。所以我看见什么都高兴，什么都没变，就是我变了。可是我变了，整个世界就变了，人自己要变了，整个世界都变了。所以我常常拿着一本荒漠甘泉，一本圣经，我就到我们附近住的那个公园里，我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与神交谈，我觉得我从来没有那么愉快过。那这是第二点的变化。那第三点我觉得是超脱。在我信主以后呢，我觉得神能提升我们的人格，使我们站得高了，看得远，确实把我们提起来了。在以前呢，我们常常人际关系当中会有一些计较，可是真是有神以后呢，人容易赦免人，容易宽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想到神他不会误解人，人会误解人，神不会，人会有错，神永远没有错。如果神没有误解你就够了，所以他误解你一点你就包容他，所以你的人际关系就很好了。我也觉得就是整个的人站得高了，神提升了我们的人格。那这是我简单就是分享这样几点我信主以后的变化。那么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我两点最深切的体会。那么我给大家读一段圣经，是在以弗所书2:8-9，我给大家读就好了，大家也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觉得这一节圣经特别的贴切，能够描述我信主的过程。首先是神的恩典，本乎恩，同时也因着信。我相信每一个人接受主，能够信主，每一个人能够成为基督徒，也都是因着神的恩典。那么什么是神的恩典？什么是神的恩典呢？大家能回答我吗？有人说是神的救赎，使我们的罪得了赦免，那么使我们得了永生，那么给我们新的生命，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还有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还有神改变我们的性格，使我们能变得包容，释放。还有呢，如果你继续追求的话，那神是我们的信实，神是我们的供应。如果你继续追求的话，神是我们生命的粮，是生命的光，都没有错。这些呢都是神的恩典，这些呢都是，严格的说来，都是神的恩典所带来的结果。那么什么是神的恩典的本质和它的本身呢？就是它的实质和它的本身是什么呢？恩典的实质和本身是什么？是什么呢？那根据圣经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神恩典的实质和本身是耶稣基督自己。有了耶稣基督，就有了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恩典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了耶稣基督，就有了救赎，有了罪得赦免，就有了新生命，有了平安喜乐，有一切的改变，有神的供应，神的信实，有生命的粮，生命的光，所有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因为约翰福音这里，约翰1章，如果大家有空可以自己读哈，这里14节说道成肉身，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不是说在耶稣基督的身外他拿着一个恩典，而是恩典和真理就是他的本身，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那个恩典的本身。那个原文就是 full of greatness，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他就是充满那一个 真理，那个恩典和真理。然后这儿又说呢，第十六节这儿又说呢，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个丰满的恩典里，原文里头没有那个恩典，只是丰满的，从他的丰满里我们就能得恩上加恩，就是 grace upon grace。 所以他那个丰满里是什么呢？全是恩典。然后第十七节这儿又说呢，律法本是借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从他来的，不是说他来了他带着一个他身外的东西来的，而是他本身来，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恩典，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能这样记得，我们信主的人大概会常常忘记，我个人是常常忘记。我们真的有吗？耶稣基督所有的恩典都在我身上吗？是的，接受耶稣所有的恩典都来了，同时的，而且是。那说我们怎么还没感觉呢？是没有感觉，因为我们的罪，我们的私心阻碍了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我们有那个恩典，有那个宝贝，我们没有活出来，没有活出那个恩典，所以我们才有愁眉苦脸。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的记得，我们就不会活得像今天这样愁眉苦脸。所以我认识一位姊妹，她是从国内来的，也是在美国信主的，信主很短时间，到现在大概刚刚的两年。她的身体很不好，她只能打一个半工，打一个半工每个月只有500块。可是因为她和我住在一起，所以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她的在教会的奉献单，免税单，我看到他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的，大大的超过他所得的，所以我当时在想，他所得的十分之一是大大的超过。我当时看到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说他能够有这么多钱奉献给教会吗？可是他是这样，尽他的所能去爱主，在一个教会服侍，那个教会也是以大陆人为主体的一个教会。信主一年多就带主日学，然后每一次要讲课的时候，头一天晚上几乎整宿是不睡的，准备也害怕，怕讲不好。每一次排他领诗或领会的时候，就吓得直哭。是这样一个姊妹，但是她全心的摆上。后来神呼召她，要她全时间的奉献给神，那她就祷告，再选择神学院，定时祷告。后来神为他预备一个神学院，他没有身体去打工，他也没有钱，神给他预备这个神学院，所有的学费都免，而且还免费租房子，然后还有一顿免费的午餐。当时这件事在那个教会引起震动，大家在这个姊妹的身上看见神那个丰富的恩典，所以他的生命坚固了很多人的信心。然后有一个姊妹，我听见很多人在谈论这件事，那么有一个姊妹她说，这个姊妹没有别，就是爱主，就是爱主就对了，没有别的，就是爱主。我非常羡慕，没有别的，就是爱主。因为那个别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障碍，那个别的有的时候是我们在世上的钱财，那个东西会跟我们跟神来争时间，那个钱财会分我们的心，有的时候那个别的呢，可能是我们的事业，世上的事业，那个事业如果我们太着迷了，也分我们的心去侍奉神，成为我们亲近神的障碍。那个别的呢，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口才，那个东西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也会拦阻我们亲近神。所以一个人没有别的，就是爱主，是最有福的。那一切丰富的恩典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不在别的地方。那么这个恩典呢，实际上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恩典。怎么能得到呢？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道德的修炼，也不是靠功德的积累，也不是靠奉献，也不是靠金钱， 不是买的，这个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所谓白白，就是不是用代价换来的，恩典都是白白的，若不是白白的就不叫恩典。那么这个白白得来的恩典，什么的人才能得呢？信的人。所以这里说因着信，因着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若是你愿意，今天你就能得到耶稣基督所有的恩典，因着信，没有别的路，就这一条路。那么什么是信？我觉得我是对恩典和信，我觉得这是我两点最深切的体会。什么是信呢？基督徒的信和世上的信，我觉得是有一点差别，是不同的，有共同的地方，但是有不同的地方。世上的信呢，就是信一个客观事实，比方说，克林顿是美国总统，你信吗？信，为什么？是个事实，我们相信，这是基督徒和世上的人都信的，这是信一个客观事实。但是你只信克林顿是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权势，克林顿的财产会不会到你身上呢？不会的，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你除非做克林顿的儿女，他的那些权势和财产才和你有关系。信神也是一样，那你说我信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的，是的，他是，这个不用你信。神的存在是客观事实，你信不信他都存在。你只是这样信的话，这不是基督徒的信。像我们姊妹刚才说的那第一阶段哈，有的人是要经过两个阶段，是的，那个和你完全没有关系。如果你说我也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没有错，这也不够，这也不是基督徒的信。我们查马可福音，大家知道鬼知不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魔鬼也知道，却是战兵，魔鬼知道，但是他不听神的话。那么什么是基督徒的信呢？基督徒的信是在信的后面有一个介词，那个介词呢，在希腊文里是 as 这个字呢，翻译成英文就是 into， 翻译成中文就是进入。所以基督徒的信呢，是 believe into 基督，也就是信入基督。什么叫信入基督呢？与主联合，使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是信入基督。在一切的事情上让他来做我们的主，这是基督徒的信。若是你只承认神是存在的，可是你没有让他做主，没有每一件事都交给他掌管的话，你不会经历神的恩典。神如何丰富都和你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有基督徒的信。所以我在教会里，在我们团体里，我也常常碰到有的人呢是信了，我举手了，我觉知了，甚至也受洗了，可是呢还是自己做主，夜总会照常去，脱衣舞照常看，赌场还照常赌。这样的人你怎么还怨神不祝福你呢？神从来没有说你肆无忌惮胡作非为我要祝福你，神从来都说你听我的话我祝福你。还有一种人呢，他们是把耶稣当成菩萨，就说我信了呢，就是从他得点祝福，得点好处，得点基督徒那些平安喜乐，或者得些祝福，或者得一些物质，或者是祝福。这就是把神当菩萨。像我们也有碰到这样的，也信了，他说我都来了，去教会了，我都主日我都去三次了，他怎么还没祝福我？我说你这样六次也祝福不了，因为你没有信，去一百次也没用。去的目的是信，信的目的不是得这些。然后还有的人呢，说也确实是真信，也没有犯罪，也没有做那些事，但是呢，很难把自己的事情能够放心的交出来。虽然是信啊，还是愁眉苦脸的。然后呢，自己做计划，做打算，然后呢，交给神，借助这个外力来帮我把我这计划实现。那这样呢，也是一样。还是不能经历神的恩典。所以我在教会里常常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刚信的啊，也是都是国内来的，说我是信呢，我也都真心的信呢，可是呢你看我怎么还不顺呢，我这个事儿这是，我说那你是不是照着神的话去做呢？还是自己做主啊？这样你把神来当一个工具，当一个仆人，我说那本末倒置了。 你是他的仆人，你是他的工具，让他来说了算，你完全投降，伏倒在他面前，这个时候神的恩典才能流向你。所以信耶稣不是找一个工具，也不是光得那些平安喜乐光得那些祝福。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句话说，金子是闪光的，但闪光的不都是金子啊，钻石是耀眼的，这我家的啊，耀眼的不都是钻石，玻璃球也很耀眼，但是能得平安喜乐的练气功也能得平安得祝福的，有的就像刚才那姊妹说，他不需要祝福了，挣得很多了，那也不是我们信主的目的。信主的目的是什么？得耶稣，得耶稣自己，得了他自己，神的所有的恩典都在你身上，活出耶稣的生命，这是信主的真正的目的。所以我是愿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来得到耶稣自己，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人生，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蒙福的人生。谢谢。
我问你，因为我们不是我们好，不是我们比你好，我们有信，而是神让我们连信都包括在神的恩典里头。所以呢，这个姊妹还不能信的时候，你不会明白神的恩典，慢慢来。所以你呢，先祷告神，让神求神帮你能够信。所以我们也常常跟慕道朋友这样为他祷告，求神帮助他，让他能够信，因为信也得神来帮助我们，连信我们自己想信都不行。像我也有一个朋友也是非常优秀，读博士后的，他说我也是想信，可是我也信不了啊，我也想像你那样信，但是我想信信不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就为他能够求神帮助他能够信。所以信也是神的怜悯，也是神怜悯我们才能够信。神先展示了他的恩典，让你看到他的恩典，他的爱，让你看到这么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你，这就是神显示他的爱了，向你显示他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这些，还是不明白，这个时候就静下来祷告，谦卑下来，伏下来的时候，慢慢神会开我们眼睛。像刚才王妈妈所见证也是，开始就拒绝，那我也是，我想在座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很难。实际上呢，我的情况是非常顺，党待我非常好，其实是这样的哈。这样的人实际上更不容易信，这样的人信起来更难，是真是那个狗崽子，在这个逆境当中的，其实信主呢，应该说离神近，是不是？
是的。
哎，这样像我这样的反而难，所以我们能信，哎，我们能信都是神，对呀、啊，我们能信呢，那是神机，是神爱我们。所以像这个姊妹的情况，我觉得你已经不远了哈，已经坚持来，坚持听神的话，我相信叩门的神就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寻见，这是圣经上的应许，神从来不说谎，所以你一定会找到他。还有没有？哎呀，还有哪一位想要分享？那姊妹，你要分享。你还是会说那神是照例的神，那不是我们自己的神，那不行，或者那是王弟兄的神，或者那是远妈妈的神，那不行，一定是神是我的神。还有没有？你要第一次来哈、啊。
其实刚才各位已经说了，我想我现在讲的可能是可能是重复，所以我还是愿意讲一下。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啊，他对禅学很有研究，禅学，另外一个人就是对这个禅没有什么体会，没什么感觉，就想先请问他，问他说这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想请问他，结果这个有智慧的人他就说，他说我要去上课，他就觉得奇怪，我问他不回答我，还说去上厕所是怎么回事，他就问他其他的弟子，他其他弟子就跟他讲，这种事情是要自己去体会，就像上厕所一样，上厕所一样， 上厕所就要自己去上，他说他告诉你的，他不是说不回答，他只是用这样子来想要点醒你，就很多事情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不过我讲的刚才都已经讲过，只是再重复一下。那我还想请问一下您赵丽，就是您来到美国的时候本来是不信的，
对，
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信，
是。
那这时候你跟你的家人跟你的丈夫有没有什么沟通，或者他有没有什么反应？
是，当时哈我信的时候是他，我没有，当时是那天出现这些事的时候他不知道，但是我一信了我就写信跟他讲，我就告诉他所有的这些过程，包括神跟我讲的话，完全写信，写长信然后寄给他。他是学工科的，那个理性非常强的人，但是他收到我的信呢，当时我写信的目的呢也是有想给他传福音的意思，但是当时呢因为我是觉得那个迫切感是在我母亲那儿，因为母亲岁数大，我怕来不及嘛。他呢我觉得年轻，我还有机会，但是我给他写信呢，我一定要告诉他，让他知道我这接受的是一个什么信仰，我就跟他讲。然后呢他写信来呢，他跟我说，他说我相信你的选择，因为你这个人不是能轻易选择一个什么东西的，说你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他说我相信你的选择，我也尊重你的选择，但是呢我不能因为你信我就信，那是假的，他说我得自己信才算我信，他说我得先读圣经，后来我就给他读圣经，给他寄圣经了，他说我得自己读，我把这神研究明白了我才能信。哎，他是这个态度。所以我们家呢他是最后信，他信的比较难，我母亲最快三个月以后就写信，写三个月我母亲信，然后我婆婆信了，我们这边弟兄姊妹啊，牧师上上海去，有时候进大陆的时候就去探访他们，他们都信了，可是我先生就不能，他比较难，他一定要研究透了他才能信，这个是每一个人任何人都研究不透的，所以他钻这个，最后呢他挣扎了两年，最后他就放弃，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弄懂这个神，他就放弃，不坚持他这个，然后不坚持他这个，很快几天的时间他就经历神，我就不详细讲，他经历神以后他就真信。所以你刚才你讲那个有智慧人的故事，说明讲的人可能也很有智慧，真是这样，你得就经历，否则呢在外边绕来绕去呢总还是不能进去，一定要进去，就这样他才信。他信的比较晚，就是他现在还没有受洗呢，在大陆没有机会，9月2号他们来，在这边受洗，但是他是很难挣扎很久。
他说那个就是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么就是说用语言是讲不明白的，
也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这样，其实呢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能清楚自己所蒙的恩典，是不是？这就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常常分享，如果你真经历了你会抑制不住的往外溢，你那个生命在里头自然流露，会流出来，会跟别人说，就是你得到的那个好处会愿意跟别人分享。其实有很多事情呢还是能够说出来的，虽然呢神是个灵，神不是人，不是个物质的实体，但是它是灵，这个呢我们没办法描述神长得什么样，因为我们没见过，但是神的恩典那是真实的，如果不是真实的，那这些人呢就都在这说谎，那都是说谎话了，是吗？神是真实的，是一定能够使你经历，而且使你真实经历的东西你也一定是能够说出来，所以更多的时候基督徒老讲分享，为什么分享那么重要，就是彼此的扶持，彼此分享，彼此的信心得到坚固，所以重担呢我们也是分担，你有重担来了，我们大家一起为你祷告，你的担子就轻了，你不信试试，如果那喜乐你有了你一定要说出来，不说都不行，说出来那喜乐就多了，别人也可以跟你分享，你的喜乐就加倍。还有没有？
要补充两方面的经典来在这个舍去，
是
不用割了，我们要舍去，不舍去的话你就停留在里面很有办法。
对，这神的原则就是这样，越留就越得。人的原则呢，就是说我这东西我就搁自己这儿留着，留着就多。神和人是相反的，神就是你拿出去还多。就像十分之一奉献也是，我们大陆出来的特别不愿意拿十分之一奉献，包括我自己，那挣扎非常大。可是你真正听神的话，你拿出去恩典流进来，更多的经历神，越经历越多。神的原则是留。流出去是流动的，不是这我们扣住它就留住它了，那个留不住。
你是指物质的东西吗？
也不光是物质的，包括我们的时间、金钱、物质、精力、体力，你都愿意舍出来的时候，神都多祝福你，已经这是神的缘。很多有精神上的，给别人几句安慰的话也是好，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连这个也做不到，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们没信主的时候说几句安慰别人话，我们也嫌麻烦，也没必要。那么真的是这几句安慰的话对这个人有可能非常重要，那也不是金钱，也不是物质，对吗？
对。
只要你流出去，你一定会经历什么样的东西。简妈妈，简妈妈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呀，很平安，很有喜乐啊，远妈妈。
我坐在这儿受不了。
感谢。
呀。因为我背一块圣经
不行。
要讲话才有意思，那现在很多人都还没有讲话，我提出一个话题来，也许能够抛砖引玉啊，带领大家。也想来讨论一下这个寂寞这个问题。有一句话说，人生的本质啊是寂寞，这个话正确不正确由个人来判断。不过有这么一句话，让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寂寞，对吧？但有的时候人很多的时候，有人还是有寂寞的感觉，对不对？那有的人是因为怕寂寞而结婚。可是结婚以后还是觉得寂寞，也有这种情况，不能说完全没有。那信主之前跟之后啊，对寂寞的这感觉应该是有所不同。
是的。
对，那我想我提出这个话题来，大家可以研究一下。那还有，台湾有一个教授，一个叫傅佩荣，他是研究，他也是大概是也是基督徒。他说。假如一个人对跟这个神这个沟通的感觉交通感觉，假如说他来教会才有这种感觉，回到家他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就好像没有什么这种感觉，可能他还不是真的信。
对，
那我只是讲这些，
是
希望大家继续。
对呀，很好。我想这弟兄他说他提一个话题，实际上是问一个问题。我想有没有人回答，就是说对寂寞的感受，你信主前和信主后有什么不同？哪位弟兄有没有愿意回答这个？有没有啊？谁？好啊，没关系。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可能你找到
不是那个完全的。我在我没信主之前，我天天晚上几乎都要哭，因为我住在那个犹太人啊，美籍犹太人家里啊。那犹太人和美国人不太一样，他们那生活方式啊。有点就是东方人，就和中国人差不多。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后来他们就逐渐给我加活，开始没讲的那个活哈，那时候我也没信主，我也没多少爱心，所以他给我加我也很生气。然后我给他那小孩洗澡啊，五岁的小孩，那个女孩子洗澡，他踢我，又踢又打的，因为他不爱洗澡，不爱洗澡我是被迫的，不洗不行，那是我的工作，我得给他洗，就洗。那然后。有的时候后来我真的是没有爱心，因为我特别想我自己的孩子，那孩子那时候还不到三岁嘛，我来说我看见他我就想起来，我说我那孩子还没人给洗呢，我给他洗，后来他一踢我就踢他，我没爱心啊。然后回到房间我就哭，我想孩子，特别想孩子，想家想孩子。尤其看到那个灯火辉煌，我没信主的时候打过工，在餐馆打过工，在这家也做工，在餐馆也打工。我路过一段哈，就是晚上下班的时候都路过一段，就是 非常美，那个灯火辉煌的，我一看见那片灯光，我的眼泪自然就往上流，那个非常的孤单、无助那种感觉。然后一个人躺在房间里面是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哭，可是我真的是进入以后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完全，而且越久越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一个人可以是独处但是不孤单。在那个时候呢，其实也不是独处啊，也有很多人，可是也孤单，没有人能和你同心。另外呢，哈哈大笑的时候心里也不热。我现在我觉得信主以后我不笑，我心里也是高兴。他这个喜乐哈，不是在外表，不是你哈哈大笑心里照样苦。那个时候也是，你可以是独处，但是你不孤单，就是说，你可以是live alone but not lonely。就是你不会有孤单的感觉，你可以是一个人而且很享受很安静。你试试，如果你接受神，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到这种结果，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我能分享
吗？
我这个人呢怪的，可能那也有些背景嘛，或者说但我很早的时候我觉得孤单，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是那个样子，就觉得想想啊，觉得我，然后我那个还投稿一些投稿就是孤独人，就是觉得很孤单。然后我觉得人生没有真正的快乐，就像我们这个小儿童啊，叫小老师，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快快乐的童年，快快乐的怎么对，那我从来不相信真正的快乐，因为我觉得快乐它的过去，然后我寻找永恒，绝对没有永恒，就是最终不能过去。所以我那时候在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我最被吸引的传道书，我就传
通过理性思考，长期像冯景成弟兄，就刚才王妈妈讲的，他追求9年生物学博士，最后选择性就是长期的理性的思考，理性的认同来信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神迹奇事，包括我个人也有这样的经历，还有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就是神对大陆这个群体有的时候特别施行神迹奇事，因为你的心太硬了，所以他有一些超自然的现象向你显现，神迹奇事信的也是一部分。那最后一种呢，就是说由于得到教会的关怀，得到弟兄姊妹的帮助，看到基督徒的好见证而信主，这是一大批。包括我个人，我也有看到基督徒的好见证，是吗？那个陈贤瑞姊妹，我们都这样。这四种信主的都没有错，每一个信的，我相信当时的都是真诚的，完全是真的，不是假信，那个手不是那么容易举起来的。但是那些神迹奇事也好，理性思考也好，都会被时间有的时候会磨去，有的时候被生活的重担学业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所冲淡，还有的时候是被我们的罪私心所淹没，都会使我们慢慢的淡忘下去。所以大陆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信了以后如何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扎根，要我们生命成长。这是我们我个人也是感觉到是我们目前大陆团契和大陆教会里面所要注重的，就是弟兄姊妹们把这信要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管这四种从哪里进来的都是真的，但是要成长，否则这四种理性的思考也好啊，还是这个圣灵的感动也好，都会过去的，神迹奇事都会过去的。真正的是我们的生命让耶稣基督完全长出来，有一个新的生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关心就是当你认到自己最最多的时候，恩典就显实现，就相当于你说常常感悟到神的爱，可是你当你想到你这么多罪的时候，神能够把你救出来，这个恩典就显出来，就是。而且从约翰施洗约翰的传福音，他不讲，他就说天国近了，我们要问，他就讲这一个信息。耶稣来以后，我们相信耶稣教会的。
我觉得哈，就是像就像你讲的，我们得到耶稣，
那么耶稣他回去的这个时候，包括我们的这一代，我们靠什么？刚才我们自己走第一步，走第一步以后，当我们要认识什么，越认识什么，越有能力。
是，
当我们在神的光照之下，我们发觉，原来我觉得我蛮干净，但是一照才发觉，哦，全身都是脏的。好，再亮点，就是发觉更多的脏。
对，
所以我们就是要越接近，总越看到自己。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很像你那时候，你真的在祈祷，但是。感到听到了声音，然后你很恐惧，因为你不认识神，却有了一双眼睛在盯着。当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知道那双眼睛是善意的。
嗯，
像我自己做了母亲，我就知道，做母亲正常看孩子，他觉得很自在，妈妈不看他就很难过。但是母亲的权威能被挑战。
嗯，
所以神是公义，是圣洁，我们不可以说这个恩典说，哎呀，真的爱我。他在我身上所说，我可以为所欲为，反正耶稣是对他的血可以赦免我的罪，
不是？嗯，好，还有没有？
有很多人还没有这个机会能走进来，所以这已经是神恩。另外呢，不必要等着我们读完圣经，把这真理都弄清楚，然后我再信，也不必要。等你什么时候你觉得你心中有感动了，你要觉知的时候，你不要消灭那个圣灵的感动，就举手信了以后，神一定让你经历它。这是神的原则，人的原则说我先经历完我就信，可是神的原则是你信你就经历，就是这样的。
就像你说上次说那个很多人考虑
9年啊，
我到现在因为考虑时间不长，
是是，
我总感觉到因为圣经上讲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自己也好好读过，圣经上讲的这些东西和我们里面的所接受的这些科学也好，不管怎么样，就是叫科学知识的，很难相互，所以说到这里来，到这个团体来，就是我其实是非常愿意。
是，感谢。
哎，以前也经常的，因为我感觉这个传递这个信任，
是，
这个还是非常的有意义。
是，感谢。
第二个是我尽管，
是
有些从你单纯从，
是，啊，你给讲讲呗，我先给你录。
不录那个，
录那个啥呀？
你看我就想听
那个，
不
录。
怎么讲？我今天，啊，我先这样讲，我们这一次大会是定在哪里？希尔顿的 of Industry。就在那个阿杜萨那条路上，啊，礼拜一呢，我们的票会拿来，就是一定要感谢我们的妙妙，我们教室的公关啊，很认真跑了多少家酒店，然后帮着安排这些事情。这个票子呢，7块钱一张，啊，7块钱一张，很便宜了，因为我们有一位那个什么太太，那个韩国那个转过来的，他今天没有来，昨天来的，啊，他去参加外国人的那个 seminar 哈，180块。外国人的，我们真的今天中国人来说，我们不要太计算这个便宜了啊。7块钱一张，你要买多少？怎么定位？我今天跟我一个下线打电话，我告诉他，因为他很久没有来教室了。我说你要定位，你要买几张票？你早一点告诉我，因为我这边订了些票子的话，大家赶快分出点。不可能了，我不可能先垫钱了，车都卖不出去怎么办？我要自己掏钱垫的，这不可能了。好，老朋友一听觉得他怎么样，要成功还要多少年？所以现在越会做越会看的老朋友心里都有数，听出来你讲的话就知道你还早啊，你还早啊，要成功要成功那都是瞎说八道骗鬼的，就你这一个小小一句话，你还早啊，你不要嫉妒别人上滴滴，上翡翠，不要嫉妒别人上钻石，你就这一句话，你的观念，你的心态，你还早啊，讲这句话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定位，给自己先一个定位，今天晚上回去把自己的梦想写出来，这是阿迪大哥教给我的。有多少人能把梦想写出来？有人，我有梦啊，我有想啊，那个梦想写不出来，因为一天到晚在变，因为一会儿模模糊糊，一会儿搞不清楚，黑纸白字把它写出来贴在墙上。我的梦想是60万的房子，5万块钱的车啊，我的梦想我将来要怎么怎么样， 我的生活要怎么怎么样写出来。天天看你的梦想，任何的风吹雨打都不怕，然后定位我怎么样实现这个梦想，做一个三年五年的计划。好，我第一年上滴滴，还是我今年我一定要做够几次25%，要给自己的你心中的梦想要写出来，你的计划要讲出来，你的目标要告诉你的上线，上线才会帮你。你的目标一直讲不出来，上线在等你，宝贝，你今天要做多少，要随其自然。好，那成功随其自然还远了，成功一定要勉强自己一点。我请问在座的各位，今天哪一个是被逼着喊着给卖出美国来的？是不是你自己要来的？尤其我们大陆出来的朋友，能够拿到美国这张签证，真是过五关斩六将，不知道要盖多少个章。有同感吗？
有。
是不是你来美国很艰难？有的甚至拒签过两次、三次、四次，拒签过六次，他还要签。你是不是要一定来？你是不是我一定要来美国，我才去签证，我才去花这个心血，想那个办法？你是不是一定要来，你才今天来到的？有哪一个人说我不要来，他们逼着我来的，我不来不行。所以成功是你一定要的，定位是你一定要的，而且案例上不封顶，下无限额，你随便做呀，自己的定位一定要定出来。那好了，假如你定位明年上翡翠，你要卖多少张票？有一个公式，我们在智囊团里面就没有讲过，横着多少线，5到7线中间怎么样会出一个大线，对不对？5到7线中间会出现一个大线，那纵的呢，5到7带之间会出现一个大将。是不是你要不停的去找，不停的去询问，不停的去启发，不停的去种树，去培养？那好了，你明年要定位上翡翠要几条线？翡翠要几条线？3条线。那你现在5个里面6个里面7个里面出一个，你这次要买票买多少张？你要找多少个新朋友？
18个。
还有呢？15个。
买30个了。
爱情这个命中率。当然有的人很有福气啊，比如我们教室里也有啊，也有很有福气，他这做安利这么长时间，他就介绍3个人，3个人都成功，3个人都是很努力的做，那他也是福气在那里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啊，对不对？所以你的定位来决定你买多少票，不能说哎呦我现在有2、3只小猫，好了就买3张票了，那有什么用？借力使力，现在是来的最大的力量，这是天公之力。你再不济懒得打电话，哎呦算了，他下次再说吧。妇人之仁，你不但断送了你自己的前途，你把你的朋友前途也断送。定位决定你买票买多少张票，对不对？18张票、15张票，去找人呐。有的人说哎呦我找不到人呐，哎呦我没有人呐。好，我已经有人了，我找了5、6条线呢，现在一个一个都死得更难看，那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死得更难看，对不对呀？马来西亚那个钻石李金城啊，他讲过一句话，我很受振奋。他讲哈，他一开始推荐的时候也很糟糕啊，他只读过小学2年级的书，没有我们在座每一位受教育背景强。他讲，我找一个人家泼我冷水，找2个人家泼我冷水，我是通过泼冷水在积累我找人的经验，积累我推荐的经验。他说，我就不信我这一辈子找不到6个要成功的人。因为他把自己定位在哪里啊？
钻石。
他把他自己定位成钻石，他要过钻石的日子，他要过钻石的日子，他就要找到6个成功的人，对不对？他就不停地去找，每一天去找。他说我就不相信我这一辈子找不到6个要成功的人。人家是这样想的，对不对？你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挫折感？我找到张三，张三他不要，因为他不要成功，没关系，我找李四，找李四，李四又但是因为所以，没关系，我再找王五。你总能找到6个不甘心的人，对现在的这个事业，现在目前的状况不满意的人，对现在的收入还不尽人意的人，你一定会找到6个嘛。你想一想，有没有爱美的人？有没有脸上长痘的人？有没有拉不出屎的人？有没有要营养的人？有没有怕死得癌症的人？ 都可以找嘛，你不要去想着做安利，你只要把这些有需要的人找来。我们有没有营养？我们这次从台北跟过来的伊娃老师讲的营养太棒了，你们一定要来听。我们那天在朗科院的听的，哎呀，简直是大家散会后都觉得没听够，实在是啊。讲水这次来的是什么？陈大哥、陈大嫂，专门从纽约飞过来，来为我们的教室讲水质，那是台北讲水的第一把交椅。同样一个净水器，为什么人家讲完一堂课卖出去100多台，可咱们呢，结结巴，坑坑一台也卖不出去。人家说，哎呦，你们的净水器好贵啊。对呀、啊，好贵呀、啊。安利公司为什么这样定价？你反过来跟公司算账。所以是不是真人面前见刀枪嘛？你的本事在哪里？我们不会没关系，我们要不要来学？啊，一定要来学，把人家学的讲的好的我们给录下来，回去就听。我们笨得要死，我们就咖啡就好了。你以为我现在讲的话都是我讲的？我有这么聪明？我会讲的话不是这样的。我那些话都是咖啡，你有一句听得入耳的，那都是陈老师、王老师他们讲过的，那不是我讲的。我只是去咖啡，我只是把录音带放在车子里，天天听，天天听，像听英文一样，天天讲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你到时候就会有英文了，是不是意思？但是我知道现在的票子已经差不多一抢而光了啊，跟你的上线25发领导人那边赶快订票，赶快订票。我建议大家不要用送的，因为 free 的 lunch 是没有价值的。我相信在美国大家都知道 no money no service， 啊，不要钱的东西都不太值钱，有这感觉吗？
有，
对不 对,
对，
这个东西越要钱，奥斯卡金像奖颁奖仪式那个票多少钱？人挤破了头，对不对？世界杯的那个决赛最后在 Rose Bowl， 那黄牛票卖到2000块一张，挤破了头。为什么？价值，值不值？对不对？还要起五更睡半夜的，还有多少人卡布车进球，喊了一个破锣嗓子，喊的对不对？踢球的没怎么样，他们回来都成哑巴了。花2000块，他觉得值。到那值什么呢？出一身臭汗，喊破了一个嗓子，值，对不对啊？所以你在邀约朋友的时候，你要把价值讲出来。你不会讲安利的价值不要紧，没有见过陈老师不要紧，你听到我们这么多朋友口中的陈老师，你是不是有一个想象了？还有很多朋友到拉斯维加斯去见到了陈老师，为什么销售大家23号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因为你后悔来不及，因为陈老师这一次在洛杉矶只有一场演讲，你没有时间。我听完了第一场我觉得不错，回来我再叫朋友再来听第二场，第二场没有了。所以为什么销售大家一定23号去拉斯维加？你看到陈老师，你看到季老师讲的，你那么振奋，你回来这一个礼拜的时间打电话，你才有那种感觉。你没有去的朋友就没有那种感觉。但是今天和昨天两天的会议，你们听到去拉斯维加回来的朋友这种分享，你们也应该有一点点感觉了，对不对？凭着这点感觉去销售，你就让他来看一看一个只教1-2年级小学的老师，一个平凡的不得了的一个女人，他今天为什么能够这么成功？为什么让这些博士、硕士、大学教授们都跑掉了、辞了工跟着他？这次跟他来的几对人物可是不得了。那个刘大哥一对夫妇那真是不得了。那个太太叫张丽人，很多台湾的朋友可能知道，是先有张丽人后有林青霞，是这样一对人物啊。他跟林青霞叫挚友密友到同城，两个人出去在街上同时被影星发现。而是张丽人先拍的电影，林青霞后来才拍。啊，这样一对夫妇，这个刘大哥是什么？是这个我们这边叫什么 IKEA， 我们发音 IKEA， 这一家瑞典公司，全世界连锁店，他做到第三把交椅，一表人才，才华横溢，啊，这样子的人物，跟着老师从纽约这样，而且去年9月，这个刘大哥他们认识陈老师18年，他们眼睛看着陈老师13年。从地下，就是从奴隶到将军呢，做到这样。他们在去年9月的时候，毅然决然的把 IKEA 的第三把交椅的工作辞掉。我们辞工作只要跟一个人讲就行，他辞工作要跟全世界的人打电话，因为他有各个地方的分公司分的组部。这样子的人，你说他傻，你说他笨吗？等他来的时候，你们会看一下，陈老师会请他们上台分享。这样一对夫妇，这样的选择， 刘大哥讲一句，今天我做安利，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我是为了追求一个永久的自由，永久的保障。人家月薪3万美金内，月薪3万美金，敢舍敢得，大舍大得，小舍小得，那不舍呢，永远不舍，对不对？这说到底，归了包堆，还是这值不值？每个人你的判断值不值，决定你的选择啊。所以这一期下来的课程很紧密。大家今天的我们的课表出来了，要感谢我们的邓刚才跑出去帮大家复印啊。那个大家不要一下抢光，因为你拿几张回去，你可以给你下线咖啡啊，或者给他发一次过去就好了。大家一定要紧密的注意。那么明天的时间可能也是你打电话的最后时间啊，因为有些人要去飞上去 San Francisco， 订票赶快去做。1号早晨7点半，陈妈妈还是这边哈，7点半1号早晨我们去参观工厂农场。再打一次电话，不要有的人忘记了，因为做安利真的很有意思。当上线的就真的像妈妈，妈妈就是婆婆妈妈啊，要给你的下线每一个再打电话。宝贝一定要记得，礼拜1早晨7点半我们在教室门前集合去参观。你自己说破了嘴，不如带着他走一趟，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啊，百闻不如一见。